新闻加热器预热完毕，可正常使用。
潮流分析仪正在筛选可用素材。
IT 离心机已将样品分离，结果分析中。
知识对撞机过载冷却中，即将进行下一次成长。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实验。
新闻实验室。
资讯背后有内涵，新闻里面找知识。欢迎来到有可能是最长知识的广播新闻节目《新闻实验室》。各位好，我是唐月。今天的新闻实验室马上就要开工了，首先来关心一下天象和天气。天象方面，明天下午的16:09，我们将迎来上弦。此外，天空当中并没有其他的特别有意思的天象。天气方面，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晴到多云，明天早晨前后西部地区有雾，今天西到西南风，明天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4度，今天最高温度9.1度，最低温度4.6度。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新闻实验室主要关注的话题啊。今天呢是假期后开工的第一天，那对于广大的吃货来说，过年期间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吃吃吃了。而说到这个吃啊，阔别近4年，央视大型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三》终于是在大年初四的时候和广大的观众见面了。和以往两季重点在美食上不同，第三季的第一集这个器具啊，让观众是眼前一亮。这一集呢，分别展现了刀、锅、灶、案等等中国人厨房当中常常会出现的用具，借助这些器具来讲述食材是如何变成美味的。所以稍后的知识对撞机呢，我们就要跟随舌尖三聊聊那些传统的厨房器具，说说它们和中国味道之间的联系。另外，我们也欢迎今天晚上在阿基米德新闻实验室社区和直播间与大家一起互动的旭东。旭东你好。
唐月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给大家再来回报一下刚刚结束的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的决赛结果。
嗯，
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就是咱们中国选手武大靖是一骑绝尘，以39秒584的成绩，不仅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了本届冬奥会的首枚金牌，而且呢再次打破世界纪录。
嗯，
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冬奥会男子项目当中夺得金牌。今天呢是共有4名选手进入到决赛，世界排名第一的武大靖呢是完全没有给剩下的3位对手晋身的机会啊，是一路领滑到终点。2名韩国选手黄大恒、林孝俊呢是分别位列2、3名。武大靖的表现呢真的是绝对的实力派啊，在预赛当中呢他就是以40秒264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而在1/4决赛呢又以39秒800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而之后呢他又再次打破了刚刚创下的世界纪录，真的是为他的实力点赞，
非常厉害。
好了，当然还提醒大家啊，可以边听节目边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么我们的互动平台呢，依然是阿基米德这个 app 当中找我们的新闻实验室社区，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各自厨房当中的那些看家宝贝啊。
对，好的，那也谢谢旭东，马上开启今天的 IT 离心机。IT 离心机，首先来关注科技热点。经过12230海里的航行，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实验三号科考船圆满完成中国和巴基斯坦首次北印度洋联合考察任务，今天返回广州。应巴基斯坦国家海洋研究所邀请，实验三号科考船于去年的12月30号从广州起航，经马六甲海峡前往北印度洋。 今年1月14号抵达巴基斯坦外海的莫克兰海沟，开展海洋地质、物理海洋、海洋生物与微生物等多学科的综合考察。这是我国科考船首次抵达莫克兰海沟。中国首个获批试点运行的国家实验室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传出消息，中国海洋科研领域运算速度最快的高性能科学计算与系统仿真平台 P 级超级计算机投入使用一年来，在海洋环境预报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洋预报分辨率达到10公里级，预报时效可延伸到30天。 P 级超级计算机每秒理论运算速度达到2600万亿次，借助它的超强计算能力，海洋国家实验室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对西太平洋、印度洋及中国南海两洋一海区域的海洋气象环境预报。继续来关注 IT 产业热闻，首先是一组春节的大数据。微信官方昨天发布今年春节期间微信数据报告，自2月15号零点到2月21号零点的6天，微信消息发送总量达到了2297亿条，朋友圈总量达28亿条，音视频通话总时长达到175亿分钟。其中90后用户消息发送量占总量的42.5%，位列第一，80后、70后用户紧随其后。据腾讯 QQ 公布的 QQ 个人红包春节大数据显示，自除夕到初五全天 QQ 上共收发红包44.5亿个，其中00后最爱发 QQ 个人红包，用户占比达到39%，而山东省用户占比为9.2%，成为发出 QQ 个人红包最多的省份。菜鸟网络发布春节快递数据，春节期间包裹量最大的前10个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深圳等。随着中西部物流提速，成都的春节配送时效领先全国。过去春节期间物流资源短缺成为快速配送的难点和痛点，今年春节菜鸟网络通过大数据预测、智能分仓、智能分单等技术推动新零售物流加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成都、西安等中西部城市，部分品类已经实现平均配送时间不超过24个小时。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虚拟货币的热度是不减啊，黑客也开始瞄准这一市场，窃取硬件的计算能力用来挖矿。一家软件安全公司研究人员近日发现，黑客攻击了特斯拉在亚马逊云系统 AWS 上的账户，并用它来进行挖矿软件。目前并没有发现对用户数据或者汽车安全性产生影响。软件安全公司已经帮助特斯拉解决了安全漏洞，不过公司没有透露黑客利用漏洞赚取了多少的利润，也没有透露黑客是挖了哪一种数字货币。此前黑客还利用类似的方法攻击过咖啡零售巨头星巴克、视频网站 YouTube、 英国政府信息部门、英国保险公司和荷兰 SIM 卡制造巨头金雅拓等等。而这次特斯拉受到的黑客攻击进一步暴露了这种新型网络袭击手法的狡猾。据业内人士透露，苹果正在向开采钴矿的矿场公司谈判，来寻求这种锂电池原材料长期稳定的供应。全球大约1/4的钴产量用在智能手机上，苹果此举可能因为电动汽车行业对电池的需求增长将导致钴短缺，苹果意在保证电池的产量充足。还是苹果方面，不久前有外国媒体曝光了苹果在去年7月14号提交的一项专利， 这项专利涉及 Apple Pencil 相关的技术，它允许 Apple Pencil 独立使用。从专利说明可以看出，这项专利使 Apple Pencil 可以通过传感定位器在任何平面上使用，而且无需在显示屏上使用就可以实现内容输入，从而彻底摆脱 iPad 屏幕的束缚。本周，三星在韩国本土投资的一家新工厂正式开始破土动工。这家厂的主要任务是为三星生产7纳米工艺处理器，为明年 Galaxy S10 和 Galaxy Note 10等旗舰机型大规模的量产做准备。据了解，这家工厂投资约为56亿美元，同时三星未来还有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因为目前来看，七纳米工艺至少在几年内都将处于领先的水平。索尼近日宣布将成为最新一家跨足日本出租车和轿车市场的大型企业。索尼计划以合资企业的方式研发一套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轿车系统。索尼计划和大和自动车交通以及另外5家出租车公司共同打造人工智能轿车平台。此前，软银和滴滴出行表示，将于今年在日本联手成立一家合资企业，提供配对服务。与此同时呢， Uber 正在和日本出租车行业的巨头第一交通产业就出租车打车服务合作展开协商，双方计划于今年内实现通过 Uber 应用来呼叫第一交通产业的出租车。这是 Uber 首次和日本出租车公司展开合作，通过这一合作，利用 Uber 应用前往日本的国外游客可以更加方便地打车了。科技狂人 Musk 的隧道挖掘公司 The Boring Company 最近得到了一项许可，可以在纽约大街53号进行一些探索性的挖掘工作。 Musk 希望在纽约、巴尔的摩、费城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个高速超回路列车，可以用非常高的速度运送乘客。这个获准的挖掘现场届时会成为一个超回路列车站，不过目前的计划大多还停留在理论的层面。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近日表示，由他投资的万年钟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已进入安装阶段。这一项目旨在提醒人们关注未来以及人类当前活动对后代的影响。万年钟的构造最早是由美国人希利斯在约30年前提出的，主旨是作为一个象征物提醒人类关注未来。按照希利斯的设计，秒针是一年走一格，表示世纪的指针每100年走一格，报时工具每1000年报时一次，其计时寿命将长达10000年左右。